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诗篇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诗篇。我们已经来到了诗篇的第90篇，这是神人摩西的祈祷，也是摩西所写的唯一的一篇诗，对人生和死亡有非常深刻的体会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诗篇第90篇第1节跟第2节。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永远这个词在希伯来文的文字中只是一个寓意的词，意思是从虚无的一点到虚无的一点。神是从过去虚无的一点一直到未来虚无的一点，就在我们能看见能想到的情况之下，从虚无直到虚无，神仍然是神。这个思想是多么的庄严伟大，而人在相比之下只是神造物中的一员，转眼之间就归于无有了。摩西在创世纪第1章第27节说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然后第2章第7节，摩西又说，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这篇诗把人看为一个被造的个体，而不是进化而成的个体。人是属于人这一类的，跟其他万物不同。人的身体是用地上的尘土所造的，而人的一生要劳苦，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他归回尘土，因为他本来是从尘土而造的。这就是人的境况，每个人都是一样的。接着让我们来读诗篇第90篇第3节。你使人归于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。神使人的身体归回尘土，这是一条自然的律。神说你们世人要归回。接着我们来读第4节，诗篇第90篇。在你看来，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经。世界上寿命最长的就是上古时代的马土萨拉，他一共活了969岁，但是即使有这么长的寿命， 而他的出现也不过是夜间的一惊而已。人的一生匆匆闪过，就好像一只小鸟从漆黑的房间飞出来进入光明，但匆匆的又飞进另一个漆黑的房间去了。即使我们有百岁千岁，但跟永恒比较，仍然不过是一点儿而已。生命是多么的短促。接下去我们来读诗篇第九十篇第五节跟第六节。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，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。这也是人生的写照。在旷野的几十年之中，摩西亲眼看见百万以上的以色列人死亡，他所参加的葬礼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多。人的身体是出于尘土的，摩西也明白尘归尘土归土的道理。然而我们知道，肉身的死并不是生命的终结，因为耶稣基督的出现带来了复活的盼望和事实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四节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。这正是耶稣死跟复活的写照。他虽然埋在地里头，但却复活过来，这是我们的盼望。接下去我们读诗篇第九十篇第八节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。在地上隐藏的罪，在天上要显露出来。神是每一天不断地查看我们，他看见我们在地上所过的每一天。好，接着我们读诗篇九十篇第九节，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诗人说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，这也是寓意式的形容。我们的生命充满叹息，如果我们不认识救主，我们对永恒没有盼望，那么我们的生命就是空的，因为我们的人生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。接着我们来读第十节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，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，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人生七十古来稀，人生能有七八十岁也该知足了。七八十岁已经是人生的暮年，快到尽头了。如果要老年人回顾他一生的过去，他必然是无限的叹息。这就是人生的实况。只是我们相信耶稣的人，我们对于明天还有希望，即使活到七老八十，或者是面临死亡，我们对于前面仍然有希望，这是基督徒人生的不同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诗篇第九十篇第十二节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只有基督才能启示我们人生的智慧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说，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只有得着基督的人才有真正的智慧和希望。接着我们来读诗篇第九十篇第十七节，也是这一篇诗的最后一节，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， 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，我们手所做的功，愿你坚立。人生有什么可以存到永恒的呢？摩西告诉我们，为主而做的功是可以存到永恒的。摩西跟着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，日复一日的看着身边的人死去，他埋葬他们，为他们哀伤，也因为这样，他对人生的体会也比我们深刻。这篇诗的确能够给我们更多的启发和指示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到诗篇的第91篇。这是一篇关乎生命和光明的诗，跟第90篇是不同的。90篇是死亡的诗，但91篇是生命的诗，也是一篇弥赛亚的诗，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，也对我们传递出保护和安全的信息。这正是世世代代千千万万属神的人所需要的，无数的人也因为这一篇诗得到了安慰和福气。诗篇第90篇可以说是头一个人亚当的描述，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所以是一篇死亡的诗。但是诗篇第91篇这是耶稣从天而降的诗，是弥赛亚的诗，所以是生命的诗。这篇诗撒旦也曾经引用过，他十分熟悉圣经中所说的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诗篇第91篇第一节跟第二节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神，是我所倚靠的。这两节的形容十分美丽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。这里所描述的跟诗篇第一篇所讲的有福的人是一样的，同是耶稣基督，只有他是完全圣洁无罪的，他常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。然而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少住在他那里，我们往往只是在自己幽暗的角落里，不肯去见神，亲近神，这是我们的损失。接着我们看诗篇第91篇第三节到第五节。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，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，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，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吓，或是白日飞的箭。我们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经历，有人在作战的时候经历到诗人在这里所说的，他们在危险之中得到平安稳妥。接着我们读诗篇第91篇第六节，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，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。诗人的经历我们也可以经历得到吗？接下去我们读第七节跟第八节。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这灾却不得临近你。你唯亲眼观看，见恶人遭报。虽然我们可以应用这些经文，也可以去经历它，但是这里原来所指的却是耶稣基督。接着我们读诗篇第91篇第9节跟第10节。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，祸患必不临到你，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。这也是描写耶稣基督的， 接下去我们读十一节跟第十二节，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，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这是撒旦所引述过的话，而撒旦也懂得把这一处的经文应用在耶稣的身上。当撒旦试探耶稣，叫他从殿顶上跳下来的时候，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节说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，他们要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撒旦引用这一节经文，叫耶稣放心地跳下去，不会有事的，因为主的使者必要用手托着他，不让他受伤。然而，撒旦的引述是错的。如果我们将路加福音的记载跟诗篇这里对比一下，就会发现经文是少了。少了什么呢？里面一个短句说，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，这个短句是非常要紧的。神只是差派他的使者，在耶稣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他而已。主耶稣行在什么样的道路上呢？耶稣所行的全是父神的旨意，他是行在神的路上，所以得到神的保护。可是如果他走出神的旨意之外，如果耶稣照着撒旦的指示使石头变成食物，从殿顶上跳下来，或者是敬拜撒旦的话，他就是走出了神的道路，偏离了神的旨意。那么诗篇在这里所应许的就不再适用于主耶稣了。所以第十四节接着有两次的因为，这是表明耶稣是行在神的要求之中，满足了神的条件。接着我们读九十一篇第十四节跟十五节，神说，因为他专心爱我，我就要搭救他，因为他知道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，他若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他，他在极难中，我要与他同在，我要搭救他，使他尊贵。耶稣是一位完全人，可是他仍然受撒旦的试探。撒旦张牙舞爪的张开口，要将他吞噬。最后，撒旦似乎是占了上风，他把耶稣钉死，并且使他下到坟墓最幽暗的地方去。然而耶稣并不因此被击败，三天之后，神使他从死里复活过来，并且给他无上的荣耀。这里说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。在这一篇诗里面，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主耶稣基督。接下去我们来看诗篇的第九十二篇，这一篇是安息日的诗歌，是为安息日而赞美神的诗歌。这篇安息日之歌放在弥赛亚的诗篇之后是十分合适的。既然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们就可以欢乐赞美敬拜，而这正是安息日可以给予我们的敬拜。在这篇诗当中跟地上的圣所连起来，这给我们看见将来的远景，必有圣所建立在耶路撒冷，蒙救赎的以色列民都来到那里敬拜神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一节跟二十三节对撒玛利亚妇人说，妇人，你当信我，时候将到，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成为神国度中的祭司，但是我们不必在可见的圣所里面供职侍奉他，我们乃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。这篇诗以非常荣耀的句子作为开始，现在让我们来读诗篇第92篇第一节，称谢耶和华，歌颂你至高者的名。你想在今天行一件好事吗？你想有一个好的转变吗？那就称谢耶和华，歌颂他至高者的名吧。这是任何人都能做的好事，也是在任何环境之下都能做得到的。接着我们读诗篇第92篇第二节，用十弦的乐器和瑟，用琴弹优雅的声音，早晨传扬你的慈爱，每夜传扬你的信实，这本为美善。我们可以在早晨感谢他，也可以在夜间感谢他。我们可以为他的慈爱感谢，也可以为他的信实感谢。清晨起来是我们感谢神的最好时间，因为他给我们新的一天，有新的力量和时间。晚上也是感谢神的最好机会，因为他以慈爱和信实保守我，引导我一天的生活。其实任何时间感谢神都是合宜的。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92篇第六节的经文，粗类人不认得，愚顽人也不明白。这是一句平行句，粗类人和愚顽人都是指着那不认识神、不明白神作为的人，他们也不领会神的慈爱和信实。这同样也是一篇叙述千禧年国度的诗，是展望未来将来在安息日的敬拜的。今天我们不在安息日敬拜，乃是在七日的头一日，就是星期天来敬拜，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一天复活了。好，接着我们读诗篇第92篇第八节，唯你耶和华是至高，直到永远。至高是耶和华将来千禧年国度的名，他要被称为至高者。这是描写千禧年的诗，但其中也有几节是追想和回忆在地上的光景的。诗中形容人是粗类，是野蛮的，不认识神，不尊重神的。正如罗马书第一章第21节所说的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人目中无神，否认神的结果就是使人沦落成为粗类一样，他们只顾吃喝玩乐，这就是人可怜的境况。不过诗人也给我们看见美丽的一面，让我们来读诗篇第92篇第12节，义人要发旺如棕树，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。棕树是象征胜利的，而香柏树则是代表能力和尊严，这是义人和与神同行的人的实况，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描述。愿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做这样的人，求主也施恩于我们，让我们不要做一个愚顽人。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讲解到这里，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的查考诗篇，我们要从第93篇开始。欢迎每一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。现在让我们来祷告感谢。 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您，在今天这一段的时间当中，我们接着电波把你的真道传讲出去。我们查考了诗篇第90篇、91篇、92篇。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你的话语这么宝贝。接着90篇，让我们看见在亚当的旧性情里面、旧生命里面，就是死亡。接着91篇，我们看见在主基督里乃是生命。天给我们带来荣耀的盼望，我们将来要在千禧年国度里，在那里赞美、感谢、歌颂至高者的名。愿主恩待保守我们，让我们今天在这黑暗的时代，在人生短暂的人世间，靠着主为基督而活，荣耀你的圣名，传扬你的福音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要为你解答，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代祷，欢迎你来信。